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18日宣布更新发展中国家名单，将中国、香港、印度等25个经济体排除在外。这一宣布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我采访了美国 ACM 电视台周周刊节目主持人沈杜先生，他首先提到了会带来的主要影响。
发展中国家呢，在和发达国家在贸易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化的待遇，比如说在消除关税壁垒，在速度幅度上啊，以及在关税的配额上，以及在判定倾销的标准上，都要比发达国家低，取消关税的时间也要比发达国家长。在 WTO 的成员国当中，1/4的国家是发达国家，而3/4的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看到这一宣布是美国做出的哈，那个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这么去说。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是谁来定义的呢？怎么去定义的
？WTO 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只能用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标准，比如说2018年是以人均 GDP 12,200美元为界限。那么当时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9,400多美元，肯定是不够发达国家。在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人均 GDP 刚刚名义 GDP 刚刚突破了10,000美元，其实仍然算不上是发达国家。而川普在2020年1月份达沃斯会议上，他说，相比于中国和印度，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当然，他这个话，是开玩笑，但是也是站在美国的这个贸易利益的角度。其实，美国的人均 GDP 已经突破了6万美金，肯定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 WTO 对是否发展中国家没有明文标准，于是美国政府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拟定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名单，也就是说这个标准是美国自己定的。如果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标准，一个国家不是发展中国家，那么美国将按照 WTO 规定当中关于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条款来执行。
我们看到哈，美国认为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认定的已经是落后了，出口补贴不公平，那么美国的这一个新的宣布呢，会降低反补贴调查的门槛，那么根据您的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出口补贴差异现在有多大呢？
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关税平均可以达到14%，而发达国家只能是7%。发展中国家有一个4到8年的过渡期，发达国家只有2年，倾销标准方面也会比发达国家更低。根据 WTO 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 SCM 协定第27条第10款规定，缔约国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反补贴调查当中，如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则基于微量豁免原则终止相关的反补贴调查。第一个是所涉产品总体补贴未超过其单位价值的2%。第二个是受补贴的进口产品占进口国成员方同类产品的总进口量不足4%，除由多个进口比重少于4%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构成进口总量超过了进口成员方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9%。而根据 SCM 协定的第27条第11款，针对最不发达国家，情况一当中，也就是未超过其单位价值的2%，调整为3%。相比于发达国家，那么根据第11条第9款规定，发达国家的微量豁免标准仅为1%。也就是通俗的来说，发达国家它这个标准更严一些，一个是2%，一个是1%。但是针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农业补贴的政策则更为灵活。
那么除了这个出口补贴哈，发展中国家还在哪些方面能享受优惠呢？
WTO 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享受的特殊待遇包括 WTO 要求发达国家成员维护发展中国家成员利益的规定，第二是允许发展中国家灵活使用经济和商业政策工具的规定。这一条也许被中国发挥到了最大化，它的很多的补贴政策、国家产业政策，它可以说是依据这个 WTO 规定的这一条来制定的。第三是允许向发展中国家延长过渡期的规定，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享有比发达国家降低关税更长的过渡期，而且它可以申请延长。第四是发展中国家成员将获得技术援助。这一条呢，应该或者说这4条都应该 是被中国充分发挥了最大的效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是一个媒体的通俗的说法，实际上是取消发展中国家成员享受的优惠。而这次取消的优惠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反补贴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政策方面享有比发达国家更多的保护措施，更多的灵活调整政策的权利，以及所谓绿箱农业补贴，拥有更多的种类。
您觉得美国贸易部更新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名单，是不是为了美中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谈判做铺垫呢？
在上个月签署的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当中，中美并没有涉及补贴的问题。那不久以后，中美将进行第二阶段的协议谈判，涉及的重点内容就是补贴以及对高端制造业的这个产业政策。其实主要内容还是补贴，所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这个时候，宣布取消这个优惠，应该是为了中美即将进行的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做一个准备。
我们看到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此前他说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呢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啊，他的这个说法受到不少的抨击。那么不把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是否是罗斯所谓的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一步棋呢？
我想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脱口而出，或者说一个期盼和一个大的趋势。但是由于制造业产业链的特点，那么即便产业链要转移，也是首先转移到其他人力成本和综合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苹果的一些零部件供应商转移到台湾，其他的一些工业纺织业转移到泰国或者东南亚，那要转移到美国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总的来说，美国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部分产业的国家补贴。那么这一来是为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做准备和铺垫。其实包括很多中国国内人都认为这样的政策其实是在帮助中国纠正其经济政策中一些不合理的方面，一些资源配置失衡扭曲的方面，即所谓的国家产业政策。所以很多人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取消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家优惠反而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调整。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